即英国侵略军总司令乔治带着亲兵卫队20人，随行人员11名，15这一天就来自天津。哎呀，齐善呢跟个哈巴狗一样啊，传下令箭去，在总督府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就像迎接贵宾一样。他率领文武百官亲自接出10里地去，一见着乔治，他把腰哈下溜90度啊，满脸都是笑纹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总司令先生，请请请请请，齐善大人你好，请，感谢你对我们热情的招待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应尽之责，请请请请。在鼓噪声中，把这些侵略者请进总督府的花厅。齐善也真下到本钱了，把天津本地著名的唱戏的、著名练杂技的，凡是有绝技在身的全都找来了，要在人前献艺，买乔治他们的欢心。另外盛开宴宴，中西两餐让乔治坐的正座，就好像他是主持人一样，齐善在旁边陪着，喝一杯他是满一杯呀。这些英国人心里更有底儿，心里说话，你们这帮饭桶不趁此机会耍出我们的威风，那还能行吗？喝着喝着，乔治把酒杯放下了，列位感谢齐总督热情款待，感谢各位的光临，帝国政府维多利亚女王陛下令我们来到中国。前几天我与你们的总督写过一封信，提出6点要求。我认为在酒席宴前我们应当达成协议。请问总督大人，多日来没有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对于我们提出的6项要求，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？
哎，
总司令先生，喝酒吧，好说好说。你的要求我们都逐条研究过，不算例外，不算例外。哎，可以可以。那好，如果你们中国的官员都像总督大人这样，我们两个国家永远和睦相处，绝不会兵戎相见。我们欢迎齐总督能不能到广州去接替林则徐。如果你要到了广州之后，我们达成了协议，我敢担保大英帝国和大清帝国永远相处，不会再打仗了。
好好，既然总司令先生有这个要求，我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。来，干干。
光干呢还是小事，有的英国人可能是喝醉了，有的根本就没喝醉，装蒜，为了耍耍他们的威风，喝着喝着把酒瓶子摔了，啪，一脚把桌子蹬了，行了吧，痛快，太痛快。齐善大人，难道你就是这么招待我们吗？
哎，你喝多了。
不不不不，我没有喝多。来来来，干杯。
干什么杯？在仆人手底下拿过了酒瓶子，嘣把盖起开，自己吨吨吨喝了几口，过来抓住齐善，这就给齐善往嘴灌。这成何体统？在大清国朝也没这种事儿。齐善弄了个脸红脖子粗，有心不喝，怕得罪这些洋人，喝吧， 哪有这么喝的？他一躲坏了，顺着脖领子全给灌进去了，惹的是哄堂大笑。那些英国人连敲桌子在拍碗，还有几个蹦起来，他跳起舞来了，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，抓住中国人就跳，弄了个乌烟瘴气。还有两个英国人借酒发疯，在身上一伸手，噌，把手枪拽出来。那阵的手枪还比较落后，单打一就是一个子儿，但是要比起满清来，那进步得多了。他把手枪往空中一举，啪，把天花板上吊的吊灯给打碎了，吓得满清这些当官的一个个面如土灰呀，光打哆嗦。另两个英国军官站起来，把腰刀拽出来，当堂舞刀，刀光闪闪，一会儿奔着齐善的脖子，一会儿奔其他官员的面前，把这些当官吓得直往两旁躲呀。真是丑态百出，群魔乱舞。有些比较正直的人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话，投降吧，投降吧，你齐善的将来有好戏看，你身为堂堂的总督，在我们神圣的国土内就允许这些人这么折腾，哎呦，真气死人了。还真有的辞官就不做了。咱这么说吧，乔治在总督府折腾了一天一夜，到了第二天酒醒了，有齐善用自己的轿子把人家送回到船上，临行之时握手言欢，乔治再三要求齐善赶奔广州处理善后，齐善也满口答应了。这乔治第二天吩咐一声提毛收兵，英国人果然撤兵了。他们回广州等着齐善不提，单表这个卖国贼，他向皇上报告，当然不敢说这些事儿了。他把这个事儿给变了变，说英国人呢很懂得礼貌，我们把皇上的意思跟他说了，他说好办好办，这个条件嘛是被逼提出来的，至于怎么办还有待协商。另外呢还主持让我上广州看看陛下怎么样。道光这人就是这么个人，一听说敌人的兵船走了，这心扑通放下了，还认为齐善办事有功呢。道光拍着他的肩膀还表扬他几句，这一拍还把齐善乐的美，趴在道光的脚下蹦蹦磕头，皇上的天恩，奴才誓死难报。齐善，我已经想好了，你身为钦差大人，马上赶奔广州处理善后，对于林则徐、邓廷桢革职拿问，交刑部严加惩处，你明白吗？奴才遵旨。道光皇帝这一传旨啊，把这些投降派给乐的，这是个重大的胜利，这也是个转折点呐。齐善恐怕事情有变化，匆匆忙忙走马上任，就赶奔广州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林则徐，自从虎门之战杀退了英兵，林则徐是满怀信心的，巩固海防，训练水军，到了晚上抽时间他还要学习外文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林则徐算吸收这个教训了，每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之上，别看那样他心里是高兴的， 不过最近这个时期，林则徐预感到气候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在前些日子，英国人又有另一支舰队由义律率领进犯磨刀洋，林则徐命令副将陈连升率领3000水兵跟英国接战，因为你英国人先来的嘛，侵犯我们的领海，我们必须首先开炮轰击。这个副将陈连升是一员虎将，做起战来十分勇敢，率领水兵分两路杀退英兵，又使这些所谓的皇家海军受了重大的损失。林则徐就把这个事情奏明给皇上，认为我们又打了胜仗，皇上一定是高兴吧。哪知道过了日子不多，皇上来了一道圣旨，不但没有鼓励，相反指责林则徐，说林则徐自从到了广州之后一意孤行，致使误国病民，一切后果叫林则徐负责。林则徐看完了皇上的圣旨，这不亚如冷水泼头怀里揣冰，又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真空啊，一口血好像没吐出来。哎呀，事情又有变化。林则徐知道，不用问，准是那些投降派穆彰阿齐善这些人捣的鬼。皇上又有些动摇，打了胜仗难道还说有罪吗？林则徐就预感到不对了，干脆给家乡写封信。他马上提起笔来，给自己的夫人郑氏写了封信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的身体是属于国家的，我宁愿死在广州，绝不后退一步，让家里人放心，不要以自己为念。其实这是一份绝命书。他刚把信发走了，总管林升从外边满头大汗的进来，回大人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通知啊？新任的钦差大臣齐善来到广州，命令林则徐率领两广主要官员赶奔天字码头迎接。林则徐这心就一动，暗道不好，看来我这一年的心血算白费了。万没想到皇上对自己不信任，又派了齐善。这齐善是什么人，林则徐是最清楚的，这是个卖国投降的人物，反对禁烟呐。这次他来，看来鸦片还要重新泛滥。但是林则徐孤掌难鸣啊，心里的明白，有苦说不出，只好传下话去，命令两广主要官员于明日赶奔天字码头迎接钦差大人。转过天来，这天字码头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啊，以林则徐、关天培这些人为首，等了能有一个时辰，新任的钦差大臣齐善这才来到。喝着齐善威风凛凛，坐着八抬大轿，亲兵卫队前仆后拥，天字码头鸣礼炮19响，大轿落地。林则徐带着关天培众人赶紧躬身施礼，我等 迎接钦差。齐善把那眼眉一动，嘴撇得跟瓢一样。免了，赶奔督府行辕，听候本钦差训示，
遵命。
这齐善连觉都没下，把脑袋一拨了一摆手，再看亲兵卫队保护着，赶奔广州城。在林则徐来的时候，老百姓是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啊，那是什么形式？但是齐善来，那就天壤之别，并没有老百姓欢迎他。这齐善进了总督行辕，撂坐了片刻，喝了口水，这才吩咐手下人传点手下，让两广主要官员到训示厅听点。齐善的话传下去，手下人忙作一团，时间不大，都准备好了。训示厅的正中摆着香案，纸马相和，正中央供着皇王圣旨。再看齐善，双眼大花翎，杏黄马褂，穿戴整齐，迈步来到训示厅。林则徐、关天培几百名官员分两溜，哈着腰低着头来到里面。齐善看了看，清了清嗓音，万岁遥旨。一句话，众人全跪下了，万万岁，对着圣旨行了三拜九叩礼，就如同皇上在这坐着一样。齐善伸手把圣旨取过来，高声宣读。这圣旨一念，有些人都气坏了。大意思是怎么说的呢？打着道光皇帝的口气说，上年我命林则徐身为两广总督到广州进谏，该大臣进言不利，一意孤行，笔反了英仪，轻启信端，两国开战，我们劳民伤财啊。没想到英国人兵船攻打天津，威胁京城的安全，这些责任都属于林则徐。病国误民是劳民伤财，因此命令齐善为两广总督办理善后事宜，将林则徐革职拿问，交部严议，望诏谢恩。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回事。林则徐在下边跪着一听，真好比冷水泼头，激灵灵打一寒颤，心里说话，皇上你委屈了我了，我真是有苦难言呐。就连这些官员当中有不少也是主持正义的，心里的暗想，林则徐犯了什么法呢？为什么革职拿问呢？进言进的不对吗？但是谁敢说呀？齐善宣读完圣旨之后，林则徐往上叩头，罪臣林则徐谢恩万岁万万岁。你看不乐意还得谢恩。齐善重新把圣旨供好了，然后四平八稳往正中央一坐。林大人，对不起，我可要以功治功了。来人，摘掉他的顶戴花翎，扒去黄马褂。林大人委屈委屈，你暂时找个地方先住着，听候处理，懂吗？
我明白。
再看这些仆人如狼似虎往上一冲，把花翎给去掉，马褂给扒下去，剥夺了一切的功名。现在林则徐的官职是一撸到底。那位说这就完事儿了吗？不， 刚才咱没说，圣旨上说的明白，交部严议，听后处理，暂时先把官给撸了，将来再查你的毛病，真查出来说不定脑袋还没了呢。林则徐退到外面不说，单表老将军水师提督关天培，本来这个人性无烈火，秉性刚直，方才听完了圣旨，把他气得须眉皆大，心里暗自埋怨，皇上你这不成了无道的昏君了，禁烟也是你，派林则徐也是你，我跟林则徐形影不离呀、啊，他哪一点不对呢？你怎么胡了八度都下这么个圣旨呢？关天培实在忍无可忍，他一看林则徐转身退出去了，站起来启禀中堂，卑职不才，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
老将军有话请讲，兄弟愿闻高论。
启禀中堂，林大人何罪之有？想上年他奉旨来到广州，对禁烟是雷厉风行，一丝不苟啊。卑职伴随林大人左右不离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皇上为什么下了这么一道旨意，说他误国病民，办理不善，请问这怎么解释？至于笔反英夷，这又从何谈起呢？那英国人贩卖大烟，毒害我臣民，我们的白银哗哗往外淌，国库空虚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现在我们把大烟给禁了，直接伤害了他们的利益，他们就借口出兵犯我疆土。林大人身为封疆大吏，守土有责，奋起反击这是理所应该的，何罪之有呢？怎么能谈得上笔反英夷？我再请问中堂，为什么英夷不敢打我们广州，而绕路赶奔天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大人能代替我关天培转奏圣上收回成命，这种处罚我认为于理交代不下去。中堂，